4月9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电子邮件给瑞典独立记者游野，指责他和台独分子合谋捏造假新闻抹黑中国，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散布谣言挑起反华情绪，要求游野立即停止诋毁中国的报道，否则将会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游野是瑞典的独立记者，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台湾报道海峡两岸新闻。今年4月，他主办的网站《中国新闻》上线，以瑞典语报道了中国抵制瑞典知名服装品牌 H&M。游野对台湾英文新闻说，这个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今年发给他的第四封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口气一次比一次重。从1月8号的邮件说，这个不是你第一次在媒体上抹黑中国，希望你摘掉有色眼镜，做些有助于瑞典公众了解真实中国的事情。1月12号的邮件就说，我们尊重言论自由，从未试图令你噤声，希望你停止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国，向其他人掟泥巴的人只会整污糟自己的手。他收到的第三封电子邮件就说，每次瑞典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质疑，或者中国被客观地报道的时候，好像游野先生这类的人就会用自我审查的概念去指责他们。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威胁游野的邮件引起了瑞典朝野强烈反弹，瑞典两大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基民党呼吁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瑞典外交部长林德4月10号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说，已经多次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他尊重瑞典法律，威胁行为是无法被接受的。不过林德说，瑞典不会用驱逐中国大使的方式去作出政治表态。萨拉库克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及台湾问题研究总监，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部分独立记者因为他们发表的文章、报道或者评论而被中国外交官威胁，甚至公开侮辱和警告，这种行为在国际上是普遍不被接受的。他说，库克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外交官当中的一些人越了界，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或者如果他们真的非常恶劣，宣布某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去，或者拒绝续签他们的外交身份或者其他类似的签证。他认为真的有越界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交官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派驻的国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强硬做法能够迎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显示出中国正在向着一个并没有人认为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前进。他说，
I think that Sweden should expel the Chinese ambassador.
张家敦说，瑞典政府应该要好像很多瑞典人希望这样驱逐中国大使。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国家这样做的话，张家敦认为我们就应该要驱逐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他眼中，美国需要令到中国为明显不可接受的行为付出代价。张家敦说，中国当然会试图威逼好像瑞典这类的小国，但如果他们亦企图威逼大国的话，他亦不会感到惊讶。张家敦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个月在安克雷奇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的会谈当中，美国不能够再以强势地位和中国对话，北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摆布任何人，所以如果中国要找美国记者麻烦，张家敦认为不会感到惊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咄咄逼人的战狼之势去骚扰、警告、恐吓、威胁、批评中国的独立记者，是中国在海外强化叙事努力的最新发展。之前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曾经在3月19号发出推文，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是小流氓。之前彭达兹对中国的对台政策进行批评。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3月28号甚至发出推文辱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杜鲁多是你最大的成就就是作烂了中加友好关系，使到加拿大沦为美国的走狗败家仔。2018年底，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拘押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两国关系就陷入僵局。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库克说，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相关的实体对境外媒体信息的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他说不单止中国的外交官在海外冲锋陷阵，中国官方媒体更加是不惜工本利用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企图影响海外的受众。美国司法部去年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英文版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了1900万美元的广播费等费用，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就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以插页形式加入美国媒体刊物当中的所谓广告，他们的文宣更加好像是一个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而此外，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国内封锁民众使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而另一方面就利用这些在海外非常普及和广受欢迎的平台经营传递官方声音的账号。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脸书的账号关注者超过1亿人，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英文脸书账号分别有8100万和9500万的关注者。面对中国官方声音在美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官方媒体加强审查。在去年2月18日，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五间主流的官方媒体机构定性为外国使团。6月22日又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等四间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10月21日，包括《解放日报》、《经济日报》在内的六间地方媒体亦被列入外国使团名单。美国将这些受中国共产党控制而并非独立的新闻媒体认定是外国使团，被认为是应对中共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在美国影响力的一个措施。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被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媒体必须要好像驻美外国使团一样，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他们在美国员工的名单，以及租赁和持有房地产的清单等信息。傅克说，这些加强监管的措施能够令到受众了解并且认识到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从而不会被他们的内容所影响。而此外，美国的社交平台脸书推特亦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增加受众对具有官方背景账号了解的透明度，向包括新华社、央视新闻在内的中国媒体贴上了外国官方背景媒体的标注。傅克认为，这些社交平台的确比以前做得好多，但是仍然存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脸书、推特等平台刊登广告等问题，所以未来这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虽然中国调动各种的宣传机器，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资金，为了在世界上赢得影响公众舆论的胜利，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指出，中国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公众正在反击，就好像很多人在瑞典看到的一样。他说
They're just pushing everyone too hard and people are now starting to push
张家敦说，中国将每个人都逼得太紧，现在很多人开始反击，中国的行为不会有效，这个对中国国内的人可能很有效，但肯定对瑞典人无效，对世界各国的人民亦无效。傅克认为，中国强化他们在国际上叙事的努力受到很大的阻力。傅克说，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表明，在国际受众了解信息内容来自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的时候，公众普遍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在推特、脸书等向中国国家媒体或者国家附属媒体账号贴上标签之后。傅克表示，无论是在新疆棉花问题上，或者在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新冠病毒起源以及疫情初期隐瞒的问题上，中国的所谓正本清源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中国并没有赢得影响公众舆论战场的胜利。他说
It seems like in that battle of narratives, like the CCP and China are really
傅克说，中共和中国在所谓叙事之战当中的确已经输了。看看我们所掌握的民意调查数据，大多数的人不相信疫情起源于美国，或者是来自意大利等地的阴谋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和20年前比较，中国的确是更强大，但是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指手画脚，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影响力。张家敦说，他不认为中国最近取得胜利，因为中国实在太傲慢、太好斗，而至于在很多社会里面冒犯了所有人，所以张家敦认为中国正在输去这一场公关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